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，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。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，仿佛回到昨日，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。
回想往日的岁月，每一步都有恩典。
现在真好，
岁月正好。
无论何时何地，只要有主同行，就是岁月正好。欢迎来到岁月正好，我是唐曼。我们今天这期话题是关于养老跟死亡的话题，这对我们上了年纪的我们长者来说一定会面对的，也是正常的生活当中需要去面对的。那今天这个话题呢，我们仍然是请来我们周阿姨跟我们一起来交流。周阿姨好。
哎，大家好。
周阿姨，那我就想问一下，在您这个75岁的年纪了，您对养老有没有一些考虑呢？或者说有没有一些计划呢？
哎呀，我真的没有考虑过。
没有考虑过。
因为圣经上司徒行传有一句话说，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，并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说居住的疆界。还有一句话说，一人的脚步由耶和华所定。是吧，我们的年日都在神的手中掌管，我们的气息在神的手中掌管。你考虑哪一天走，那我觉得是多余的。至于说如何养老，我真的没有想过。我仰望的只有神，把我的老年晚年每一天借着祷告交给神。
可是有一个现实的问题，就是如果我不能自理了怎么办？我不能动了，我生了病了，我只能躺在床上，然后那个时候去老人院可能就有很多的担忧。所以周阿姨，您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呢？
我没有想的那么悲，
也没想。
对，我每天我就是我现在都这样祷告。我说主呀，我情愿服侍这一家人，我说求你保守我的身体。叫我晚年的时候，我现在已经晚年了嘛，叫我们老两口都不经历大的疾病。不需要人的服侍。求神赐福，到我生命终止那一刻我还能够自立。我情愿，我盼望我在祷告中被神接走。
感谢主，
我就是这样祷告仰望神。
感谢主。我真的是听到好几位属灵的长辈会告诉我说，他们对神很有信心。
阿们。
对，他们就是在自己还能够自理的时候，他们每天跟神同行，告诉神说，神啊，你是我的一切，你是我的所有，所以我将我自己完全的交托给你，就求你让我这一生每天都是能够自理的跟你同在。每一天我因为能够自理，我可以好好的赞美你，我可以好好的服侍你，我不要人的服侍，我要靠着你来服侍我自己。
阿们。就是这样。
对，这样的祷告我听了好多，我也每次听起来我都觉得很受触动，也很感动。
主内的这样的例子可多，我听一个就是讲道着一个长者老弟兄，他讲完道的时候，他坐到靠背椅上，别人给他递了一杯水，喝了一口，他就靠着那靠背闭上眼。他们说，哎，他睡着了，结果他走了，神接走了，就这样的奇妙。
是的。我也听说过一例，是我妈妈告诉我说，他知道的一个教会一个老牧者，在80多岁的时候仍然在讲台上去讲道。当时这个老牧者呢，他是已经签署了一个遗体捐赠书，最后一次是在讲台上讲完道，他就直接被神接回天家了。而且在那个时候，因为他签署了这个遗体捐赠的这个书嘛，所以他的家人也知道，就马上就叫那个120还是红十字会的那个车过来，就直接就把他的遗体接走了。
感谢主。
我妈妈跟我讲说，她听了这个见证以后，她也很受启发，所以她也马上跟红十字会签署了一个遗体捐赠。所以我在去年的时候回家，我妈妈就把那个遗体捐赠书那个证书拿给我看，我还拍了照片，我说好，我也效法你。
哎呀，你妈妈真好。
对，我妈妈也是信心很大的，
嗯，
一位老人家，所以她也给到我很多的鼓励，很多的安慰，
很大的属灵的影响。
所以我常常也在节目当中分享我妈妈的见证，她的见证也好多好多。谈到这个死亡，我想呢，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，可能都是我们不会去拒绝面对的，但是对于这个世界的人来讲，就是还不认识神的人来讲，他们谈到这个问题就会充满了很多的那种焦虑，甚至是很多人是不敢去谈这个死亡的。
对，
一谈到死亡就会觉得啊，这个不吉利，我们不谈这个。可是今天我们基督徒坐在一起，我们就会发现我们面对这个问题也不会避讳这个关于死亡的问题啊。
不会，
嗯，
实实在在的说，人一出生那一刻就开始了死亡之旅，是吧？
是的，
你一出生都开始奔向死亡了吗？
嗯，
这个是真实的。但是说世人他就很忌讳这个话题，
对，
他们不愿意说，不敢说，因为他们里边没有神。
对，可能最重要的就是也不知道死了以后要去哪里，
这就是无知。
是，
只有圣经的真理告诉我们所有的一切。
那在周阿姨您的家庭当中，会跟你的老伴会谈到这个问题吗？比如说谈到没有谈到过，
给他没有谈过这个问题，给孩子们在一块谈。我说，第一，我要是不在的时候，你们不要穿的全黑的衣服啊，穿的喜庆的衣服，因为我上天堂了，我去的是极好无比的地方，你们不要穿的那黑乌鸦一样，不要穿那个衣服啊，要穿的开开心心像过节一样那样的衣服，对吧？我是去很好的一个地方了。再一个，我觉得有时候不是有现在兴那个水葬嘛，海葬嘛，干干净净的，我跟他们说。但是我觉得那我真的闭上眼睛了，那只有他们决定了，我也安排不了，在这方面我也没有多考虑，也没有多强调。
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是会谈论这些问题，在世的时候因为没有考虑这些，比如说死后的问题，后世的问题，会引来一些家庭纠纷和矛盾啊，特别是我们主内的。你比如说主内的有一些老人家，他自己信主了，但他的家人不信，结果呢就会导致他在走之前因为没有一些交代，以至于呢他走了以后家里面就闹纷争，就信的跟不信的就开始产生了那个激烈的冲突，以至于搞得这个家庭就不是很和睦。那看来在目前来说，周阿姨您的家庭当中是还没有去更深入去谈过这个问题啊，因为我想呢，关键是主要是您的年龄应该现在还算是比较年轻的，对吧？
嗯，是。再一个，你刚才说那个，我想我家不会出现那种情况，因为我是独生女，我只有一个女儿，而且我女儿虽然她不追求，但是她信。
嗯，
为啥我知道她信吧？那次去老弟兄在家，聚会完以后，她要一个一个握握手。等到我女儿的时候，她出来，她跟我说：“妈，我看见那个爷爷，我拉手，我眼泪都出来了。”她那次她带孩子去澳门，考什么试？那澳门的教会呢，去给他们传福音，就是唱赞美诗。她说：“我一听见赞美诗，我眼泪都出来了。”她那个时候就跟她一个就是同学的妈妈传福音，哎，她妈妈信了，她妈妈也愿意接受。
你是说女儿给她的同学的妈妈传福音？
对，
嗯，
就因为她在澳门听见的赞美诗，她眼泪又出来了。我说她是重生了，那个泪不是轻易出来的。
嗯，
还有一次出国去尼泊尔，他们都要向那个寺院庙院里边投钱。
嗯，
她经理说：“你怎么不往里边投？”我女儿说：“我有我的信仰，跟你们不一样。”
嗯，
多少次呀？去五台山。
3点钟
他们都去那庙里边叫老和尚给他们做什么法事。我女儿不去，一个人在那个旅游大巴车上。她说：“我有我的信仰，跟你们不一样。”
其实女儿是相信的，
信，她在公开场合我承认。只是说不愿意付代价追求。所以说我的后世不会出现那刚才你说的那个问题。
那也想问一下周阿姨，每当你听到周围一些同龄人去世这样的消息的时候，你会心里有什么样的感触呢？
有两种。 第一种呢是不信的人。
嗯，
前两年吧送了一个人，他比我小三岁、
哦、
我也曾经给他传过福音，但是他不接受、嗯、可是他突然间都患上了、
哦、
不知道是肠癌还是胰腺癌，最后不在了。不在的时候我也去送行了，虽然我这么大年龄我也去给他送行了、
嗯、
我看他好可怜呐、啊。
嗯，
我给他一提告别的时候我都觉得非常惋惜，因为我给你传福音呢、啊、你不信、
嗯、
这个灵魂肯定是去非常一个悲苦的地方。
对，
这是不信的人我对送他以后的感觉、
嗯、
但是我们主内的人啊，不知道你经过没有啊，我妈妈信主那个时候是第一天我妈妈七点钟不在、
哦、
到第二天入棺的时候啊，身上可软。
嗯，
我哥说呀，他们说咱妈那身体可软了、啊、一看呀真是呀，我说咱妈信主是睡了，总有一天还会再活过来。从这个信主身体上你都能看到信与不信不一样。
对，是不一样。
我们主内我们教会去告别的时候，在火葬场我们都要把那个姐妹或者弟兄的遗体拉出来，
嗯，
要晃晃脑袋揉揉胳膊都是软软的。特别一个姐妹，我们是去的时候她非常年轻，五十多岁不在了，我们把她从那个冰柜里边推出来以后、
嗯、
她那胳膊甩下来了、
嗯、
哎呀，她那单位的人说哎呀她没有死呀，胳膊软的。
嗯，
我说主内的都是软的不硬。
嗯，
我们用这样一个盼望，复活的盼望。
嗯，朱阿姨你讲这个也让我想起我自己的父亲。那一年我父亲去世的时候，是接到他去世的消息第二天我才回家的，然后他的告别仪式是第三天了。那个时候还是冬天，我记得那天我见到我父亲的时候，我是跟他有一个自拍，就是我把我自己的脸贴在他的脸上，然后我就拍了两张照片。那时候我没有觉得他的那个脸是硬邦邦的或者是僵硬的，就除了有点凉之外好像他就是睡着了。
嗯，
就是那种感觉。这个确实很奇妙啊。当我们在谈到这些事情的时候，光是人走了身体的状态，他可能信主的跟不信主的可能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。
对对，信与不信不一样，一个天堂、
嗯、
一个地狱是绝对不一样的。
嗯，
所以说我们不忌讳谈这个死亡，也不惧怕。
对，我们也不惧怕。好，那么关于今天这个养老和死亡的话题呢，我们也希望透过周阿姨的分享能够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一些鼓励，有一些启发。那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就先聊到这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岁月的汉语拼音 at 良佑的汉语拼音点 net。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岁月。我是唐曼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。
在无数的黑夜里，我用星星画出你，你的恩典如晨星，让我真实的见到你。在我的歌声里，我用音符赞美你，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。这一生最美的祝福，就是能认识主耶稣。这一生最美的祝福，就是能信靠主耶稣。走在高山深谷，他会伴我同行，我知道这是最